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那这个礼拜呢，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11月22号呢，我们的2023年每日股利的集资呢，是正式的画下一个句点啊，正式的结束了。那也很开心，也很感谢所有通勤族的支持，让我们这一次的集资呢，可以突破100万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结束，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确保说这个所有有订购的通勤族呢，你可以拿到这一本日历，然后呢，我们可以陪伴着大家在2023年每一天呢，都学习一点点美股的知识啊，特别是标普500指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们在结束之后呢，集资结束之后，相信还是有蛮多通勤族你可能没有听到或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资讯，然后我们有收到讯息说他忘记了或是他错过了这个 deadline， 然后就没有办法购买了，没有办法订购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积极的盘点我们剩下的这个数量还有我们的库存。那我们之后呢，如果真的有一些少量的这个本数是没有订购的话呢，我们会在释放。那这个释放的消息呢，我们会首先第一手呢会先公布在我们的每日一股利的讨论还有团购的社团里面，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应该也会是非常的少量的这个本数，让大家可以开放来去购买。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还没有购买到每日股利的话呢，可以先点选我们的 show note 下面会放这个社团的连结，那可以先加入社团的连结。那我们会尽快的公布关于有没有多的库存啊，还有这个多的库存的购买方式。
那我们最近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货了，就是依照订单成立的顺序出货。那因为我们的日历的下面的纸板有通勤族反映呢，可能有时候在折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如果比较大力的往后折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到，所以大家在往后折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小心一点。那如果它有稍微的凸起来呢是正常的，因为它日历的重量其实蛮重的，所以呢它为了要承重，其实后面是做的比较硬一点。那它虽然凸起来，但是呢你就是把它立在桌上凹下去之后立在桌上放久了，它自己就会压平了。那在往后压的时候，就是再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个工厂在制作的时候啊，它做的会比较紧一点点啊，它做比较紧呢是为了要让这个日历呢可以好好的就是斜放然后站起来，那可以支撑到整本日历的重量，所以稍微的它看起来就是凹的时候呢会稍微有点紧呢，是其实正常的，那大家可以请大家注意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 IG 上面呢会可能会做一个直播，或是用限时动态影片的方式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日历它在折的时候呢到底是注意哪一个部分，用影片视觉上面的呈现可能大家也会更好的去理解。
那因为主要是因为每一本日历它的装订呢其实都是由师傅手工装订的，所以可能稍稍的会有一点点，每一本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这也都是正常的。前阵子呢还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我跟 Tony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一直想要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这部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创音乐动画，它叫做 Intergalactic， 中文的翻译是叫做银河系恋爱，或者是叫做爱耀星空。那它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这部片呢是由美国的饶舌歌手 Kid Cudi 所创作的，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首播，而且它的配音呢除了 Kid Cudi 自己之外，还有包含像是他的知名演员，也是他的好哥们，应该很多人都很爱的甜茶 Timothy Chalamet。 那虽然在亚洲呢 Kid Cudi 名字似乎好像比较少被提起，不过呢在之前小有名度的 Netflix 电影 Don't Look Up 千万别抬头里面呢、他的电影主题曲呢就是Kid Cudi 跟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这首抬头仰望。那这部 Intergalactic 呢，它主要在讲述一位本来是街头艺术插画家的 Jabari， 因为他的涂鸦爆红了而开始声名大噪，然后被漫画公司青睐签约合作，预计呢要来推出连 连载漫画，生活看起来好像都要步上正轨，然后越来越顺遂。他也搬进了一间他梦想中的公寓，是一间超挑高的 loft， 位在纽约的市中心。然后呢，他认识了他的隔壁邻居，就是叫做 Meadow 的这位女主角，对方呢是一位出色也十分具有才华的摄影师。很快的，两个人就一见钟情了，陷入热恋。但是呢，后来又因为一些误会，就是一些非常老掉牙的误会，让他们两个的关系降到冰点。那我觉得这部片它最特别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它结合了像是艺术、音乐还有时尚，发生在让人这个十分沉醉，以及就是这三个东西可以集结起来的城市，那就是纽约。我也很喜欢 Intergalactic 它的画风，蛮像是蜘蛛人新宇宙这一部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电影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也是以画画然后动画的方式。那银河系恋爱它整体的画风呢是非常的特别，又有一点迷幻的感觉，但是呢里面主角他所遇到那种彷徨啊、挫折跟迷惘又非常的真实，有时候会很容易让就是比如说身处在都市的年轻男女有带入的感觉。整部片呢充满着霓虹灯的那种街头感，用了很多像是红色啊、紫色的这种颜色，也完美描述了那种大城市很繁忙，让人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但是呢又忍不住想要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体验谈恋爱、创造自己的人生故事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像是他骑脚踏车啊，或者是地板下着雨那样子的风景，就好像在这样子一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然后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那除了特别的画风之外呢，整部片的音乐也非常有 Kid Cudi 的风格，就是有点迷幻然后又有一点忧郁。另外一个我觉得也特别有趣的地方是这部片啊对于不同人物的描写也非常的有趣，甚至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 mean，会有很多让人觉得太精准到会心一笑，像是男主角的前女友就是典型的那种热爱做长指甲、做睫毛然后吃沙拉，随时随地呢要更新自己现实动态的，好像让人觉得有一点肤浅的前女友。然后呢这位女主角 Meadow 她则是作为一位摄影师，喜欢绿色的植物，就是在她的 apartment 在她的那个 loft 里面摆满了很多的绿色植物，然后呢喜欢瑜伽、喜欢冥想，而且要吃素等等的。那男主角呢则像是潮流人士，喜欢穿球鞋、穿 hoodies， 然后爱吃垃圾食物。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里面的场景，跟他的好哥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手上就拿着一袋麦当劳或者什么的，就是那种纸袋包装的垃圾食物。然后有一票兄弟好友，虽然里面的剧情是蛮俗套的，但是呢又会让人觉得特别贴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呢带喜欢的人去一家很朴实但是自己最爱的素食店，然后呢住着很贵的公寓但是骑脚踏车带喜欢的女生回家等等的。我觉得 Gen Z 呢应该能够很有共鸣。那除了恋爱剧情之外啊，其实我也蛮喜欢他在对于在职业上面的描述。比如说作为插画家 Jabari， 他刚进到漫画公司的时候准备要一展长才嘛，但是呢就有一个嫉妒他的人马上出现了，试图以心理游戏就是关心他，然后他是公司的老鸟啊，想要教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影响他的创作。毕竟因为身为一个插画家或是漫画家，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其实是需要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见解或是灵感嘛，但是呢有时候呢就会很容易被比如说闲言闲语啊，或是人家可能看你初露锋芒就觉得你树大招风这样子，想要去影响你然后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还好主角最后呢仍然是坚持自己的风格，也得到了不错的结果。那另外有一些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小细节就先不分享，让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它是一个蛮适合在周末夜里跟你心爱的人，或者是你独自一人，特别是推荐啊在国外的人，比如说留学生或是在国外工作的人，都很适合可以细细品尝的一个小品作品。那当我在整理这个要跟大家介绍这部 Intergalactic 原创动画的时候呢，我有发现几个有趣的小故事。首先就是说为什么他这部片会取作 Intergalactic 嘛，那其实这个名字呢是取自于1999年的一个惊悚恐怖片，叫做 End of Day 魔鬼末日里面的一个片段。那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呢就是说里面的演员呢吃着迷幻蘑菇，然后身边呢陪伴着他喜欢的女人，他 pondering 思考着有关于人生还有宇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我觉得就跟这部片的整体感觉还蛮相似的，取得蛮好的。那这部片的原创作者就是 Kid Cudi 嘛，他是一位十分具有才华的音乐人，他其实是出生于1984年， 他的音乐里面呢，通常会叙述着自己的童年，对于忧郁、孤独，还有疏离，以及那种艰困的感觉。除此之外呢，也包含着像是心碎、放纵、狂欢等等的主题。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他发布了第一张 mixtape 混音带，叫做 A Kid Named Cudi， 引起了 Kanye West 的注意。然后呢 ，Kid Cudi 就在2008年底的时候，跟 Kanye West 的唱片公司 Good Music 签约，开始合作。这一部原创动画片 Intergalactic 也算是他的视觉唱片 Visual Album， 里面呢也有他创作的所有音乐，非常推荐大家，就算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呢，也可以去听听这些音乐，非常的好听。那最后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这部片的另外一个配音演员，我们刚刚提到的 Timothy Chalamet， 他其实跟 Kid Cudi 是很好的朋友，就是 BFF 的那种。甚至呢 ，Timothy 曾经有说过，是 Kid Cudi 启发他开始去开启作为全职演员的职业生活，去追求成为一位演员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很久没有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看的影片呢、啊，这一部是我们就是距离蛮久再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片。
那我觉得其实在今年呢、啊，或是可能在疫情之后啊，在整个电影产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改变。然后其实好像蛮久没有看电影了、啊，或者就是没有什么好还不错的电影就是吸引我的目光。然后这样我觉得好像工作啊，然后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时间呢，其实会被占用到嘛，就很少呢，就是可以花一点时间真的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啊。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时间蛮多的，然后大学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随便呢就可以去电影院看个午夜场电影啊。那像是我觉得在台大是非常的幸福，因为台大旁边就是有那个百老汇啊，还有以前叫东南亚电影院嘛，就蛮多电影院，然后或是想要去哪里呢，就也蛮方便。
有种很青春的感觉。那我觉得那时候看 Intergalactic 其实真的也是像 Tony 讲，就蛮久没有看就是一部电影完整把它看完，虽然不是在电影院，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全神贯注，然后投入着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不要滑手机，然后好好的休息，好好看一部片，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那样子专注的感觉好像真的能够让人感到特别特别的放松。有时候会觉得在做很多事的时候啊，时不时就会滑一下手机嘛，或是就是时间变得很零碎片段的时候，好像就真的很难完全的放松，或者是你会记不起来你之前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很多时候那个记忆啊或者是时间都被切断了嘛。所以可以这样好好的去投入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好好的做一件事，甚至大家讲说做事，你有时候要进入到这个 flow 里面嘛，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所以就在今天星期五，刚好到星期五，如果你还没有想到你周末要做什么呢，就推荐这部片给大家。
今天是北美时间周四，感恩节，所以美股休市一天。那明天呢？北美时间周五是黑色星期五，也就是一年一度的盛大的购物节嘛。那明天呢？美股是提早收盘，提早到美东时间下午一点呢就会收盘。那各家的在明天呢，各家的零售公司啊都会寄出大型的折扣来吸引消费者购物嘛。最好的状况呢，当然他们是希望，这些公司是希望消费者能够从现在开始呢一路买到下个月的圣诞节，好好的结束这一年啊。不过我们也看到今年的通货膨胀以及升息呢，是影响到了许多消费族群啊。大家在购买商品和必需品的时候呢，比起前两年多了一些不同的顾虑。而这个礼拜呢，大部分的公司也都已经公布完2022年第三季的财报了，没想到又一季的财报季就这样又结束了。刚好在上周呢以及本周，有很多的零售相关公司呢是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表现。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些公司他们在对于未来的销售预期和表现的看法是如何。首先呢，本周二北美电器用品零售连锁 Best Buy 他们公布财报，很多投资人呢都在这一次的财报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消费者进到假期购物季的一些消费习性，以及未来在明年的一个状况的预估。那本来应该会是啊，这一季就是第四季，最新这一季呢会是零售产业很大的一个季度嘛，但是因为今年的环境呢而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很多的公司啊都表示消费者的状况比较难去预估啊，但是特别是收入较低的族群呢，很有可能开始去寻找或是继续去寻找更便宜的商品，像是啊他们会去看看有没有大特价，或是呢来去减少他们特定的花费。 Best Buy 的 CEO 提到啊，他们预估消费者会做出更多的取舍，除了现在的假期购物季之外呢，明年应该也会看到类似的现象。不过他也补充到说，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去形容消费者的习性。而我们先前也看到啊，大型的连锁店像是 Walmart 还有 Target 啊，都已经在财报之中他们只表示，他们看到啊，消费者在这些连锁店的消费呢，都已经偏向主要呢是购买民生必需品啊、生鲜杂货等等的，而不是大型的非必需性商品。也因此啊，在今年上半年 Walmart 和 Target 呢都遇到了库存，他们的 inventory 呢是大幅度上升的问题啊。其中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消费者对于例如家电啊还有户外摆设等大型的非必需商品的需求降低了。因此啊，当供应链的情况好转，库存充足的时候呢，需求却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许多消费者的荷包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呢，一元商店的需求就会增加。美国的几间一元店啊，例如 Dollar Tree 还有 Dollar General 呢，今年至今的股价都有上涨。 Dollar Tree 呢在本周二也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同时呢也提高了对于今年的销售预估。该公司的 CFO 是提到啊，目前的经济环境对中低收入的消费族群呢是带来压力啊，导致更多以需求为主的消费。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通膨对这些公司来说可以带来营收持续的成长，毕竟单一个这个商品的价格增高了嘛，增加了，可是呢成本的压力也是一样在上升当中的。虽然这些店的定价现在应该都不是卖一块美金啊，就 Dollar Tree 啊还有 Dollar General， 但是呢涨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去进行的策略，不能这个今年上半年是 1.25 块，然后今年下半年就变 1.5 块嘛，一直涨上去。因为毕竟他们就叫做 Dollar Tree 或是 Dollar General 这种一元商店嘛，所以呢他们通常能做的策略就是在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之下呢，去减少包装的内容物，或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size 啊，这个大小变得小一点点，去降低他们的成本。但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一定是比涨价还要更花心力和时间去调整嘛，因此他们的获利能力呢也会影响到 Dollar Tree 的未来预估啊。而 Dollar Tree 呢在今年第三季的营收呢是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8.1 个百分比，达到69亿美金。那我们看到 Best Buy 的部分呢，他们的销售额呢在最新一季比起去年同期呢是下降将近11个百分比，来到119亿美金。净利呢从去年的5亿美金减少到了今年的2亿7700万美金。然而这两个重要的数据都有击败预期，反映出了表现没有分析师想象来的差。因此啊 Best Buy 在本周二收盘的股价是大涨了超过12个百分比啊。那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的产品类别呢销售额都是下降的，最大的跌幅啊是来自于电脑和家庭剧院的类别。因为啊可能大家该升级的都已经升级完了，或是该买的电脑啊，或该买的这些比较大型的电器产品呢应该也都买了，也不太需要一年或者两年就换一次嘛。但是啊，相比2019年的同一时期呢， Best Buy 也表示他们电脑相关的营收仍然是成长23个百分比，家电的营收呢也是有成长37个百分比啊。那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花了很多钱在这些相关的消费上面嘛，例如要在家办公啊，所以需要电脑啊、电器设备啊等等的，或是呢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所以大家会投资一个家庭剧院啊，可以让在家里的看电视然后看电影的这个体验的感觉呢，我体验呢变得更好一些些，甚至是所有的呢可能看到在疫情这两年很多的这个消费习惯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也在现在才能看到很多方面的类别的这种营收啊或销售额，它比起2019年呢它还是有成长的嘛。但是这些消费习性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变回来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呢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呢开始进到下半年，很多像是在美国信用卡的使用率还有额度开始增加嘛，那甚至是家庭呢，很多家庭开始动用到他们在疫情时呢多存下来的这个存款。那也有公司去预估消费者呢在目前呢在现在这个时刻会倾向找到更优惠的价格和促销，而加上今年许多公司他们的 inventory 他们的库存呢都有多还是多蛮多的，还有啊加上他们有销售的压力嘛，所以呢会比起去年呢、会有更大的折扣力度啊。但是也有专家提醒啊，不是每个折扣都是好的折扣，所以他们建议啊是可以列一个需要的清单，就必要的，你一整年下来呢你需要买的东西，或是你很想要买的东西，这样呢才不会看到 不同的折扣就会失心疯。而 Best Buy 呢，在过去一个月啊，它的股价是持续的上涨啊，今年至今的股价呢，只是下跌大约是20%。那另外一间体育用品连锁店 Dick's Sporting Goods 在通膨的情况之下呢，表现仍然强劲啊，本周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缴出不错的营收成绩，成长呢7.7%，来到将近$30亿啊。那它的同店销售额呢，也有成长6.5%，同时呢，他们也提高了对于今年财务年的销售以及获利目标。那 Dick's Sporting Goods 呢，在下半年股价是表现蛮强劲的，今年至今的上涨涨幅大约为4%，达到$118。那本周呢，例如像是其他的服饰品牌 Abercrombie and Fitch， 哇，这以前是非常非常的红啊，那这几年呢是遭到了一个蛮严重的影响啊，还有持续的在不断的找到他们的新的方向和转型嘛。但他们在最新一季的财报呢，也表示他们对于假期购物季呢是 cautiously optimistic， 非常谨慎的乐观的态度啊。毕竟他们在最新一季的财报财务数据上面呢，是缴出了一个比起分析师预估还要来得好一点点的这个获利和营收表现呢、下降程度呢没有比预估的还要来得大，所以呢，该公司呢的股价在本周二的这个交易日啊，单日呢是上涨了超过20%啊，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呢，也上涨了将近30%到40%啊。而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很多人都在担心啊，这些零售业者在今年呢，不断的他们的这个库存呢是上升的比去年还要多，非常非常的多嘛。那有的公司呢，它是提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有供应链，所以去年的库存呢本来就没有到非常的多、那这也是一个角力啊。当然大家会认为说会是这样的原因，还是因为消费者他的需求没有到这么多了，所以呢让这些公司他们有过多的存货或是过多的商品呢是摆在仓库里面或是摆在货架上面卖不完的。而 Dick's Sporting Goods 呢，他们是提到说他们目前呢，虽然在他们的这个库存方面呢，比起去年同期是上升了35%，但是他们认为啊，因为呢有多的东西，就有机会呢去 capture 到，去捕捉到更多的需求，让这些东西呢可以好好的把它卖掉啊。特别是在假期购物季啊，有时候是很难去预估，消费者在做大型疯狂采购的时候，他们需求的这个程度到底是在哪边嘛？所以他们也预计呢 ，Dick's Sporting Goods 呢也预计，他们看到啊需求是在接下来假期购物季呢，还要到明年呢，是不会做太大的改变。他们是非常有信心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卖完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观察到，黑五啊，以及假期购物季整体北美市场的表现呢，会是如何？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整年，大家都看到通货膨胀、联储会疯狂的升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今年的假期购物季会不会跟去年、还有前年，甚至是2019年呢，有所差别？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播报。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跟大家要来分享的消息。这几天呢、其实好像外面都是在阴雨绵绵，一直在下大雨嘛。我觉得呢，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在加拿大的时候好像都听不太到雨声呢，就是。在台湾可能因为有很多的骑楼啊或是棚，就是那个遮雨棚，所以呢都会听到滴滴答答非常的大声，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有诗意。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呢，就是每次听到这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感觉，我就会睡不好，就会觉得很声音很大。但有些人好像特别喜欢这个雨声嘛，然后我这次回来因为很久没有听到雨声，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感觉吧。然后看到雨是这样子用到的，也会觉得哇，就是这是专属于台湾的一个景象。
那今天呢最后呢就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们第四季啊，我们Tony十分钟节目第四季的第300集。那300集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里程碑啊，光是一季呢就做了300集的节目嘛。那我记得好像第四季是从去年2021年的8月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一整年的时间，一整年的这个变化呢，相信也是非常的多啊。因为刚好现在已经是11月底了嘛，然后通常12月大家也会去稍微的回头看一下今年一整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最近怎么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或是没有达到什么目标啊，但是呢。如果以一年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一整年跟去年比起来呢，好像自己呢又成长了许多，或是去年呢跟前年呢比呢，所以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在不一样的这个进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是可能在年初的时候啊，真的要定好一个目标，或是呢定好一个方向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目标会 会变嘛，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达到的可能数量啊，或是以数字来说，你今天想要成长 20%， 可是不可能每一天或是不可能每一年每一次都可以刚好精准成长 20% 或是高于 20%， 但是呢真的审视一下这个 quality 啊，就是这个整体的品质，你会看到 maybe 你真的是已经成长了，或是你真的已经进步了。
刚刚 Tony 说到我们是从去年八月的时候开始做到现在嘛，所以虽然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但是呢能够在这一届里面的时间里面做了大概几个月啊，就是从八月到现在11月，
大概14不止14，数学有点差，大概就是16个月吧。
然后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可以做300题，虽然不是三百六分之三百，但是我觉得也是也算是一个里程碑了。那像是最近这个 James Clear 他在他的电子报321电子报里面，他就讲到这个 consistency 的重要，就是连贯性或叫什么
持续一致性
。他就有说到啊，就是说好的选择能够创造机会，那好的习惯呢则是能够达到最有效的这个效果的。所以我觉得坚持然后consistency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他有分享到有时候是这种 consistency before intensity， 就是其实一致性或是连贯性呢是比强度更加重要的。在他电子报里面还有分享一个我觉得也非常棒，他说这个创业家还有这个venture capitalist 叫做 Mark Anderson 呢，他就讲到一句话有关于如何形塑世界。他就说啊，世界其实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地方，如果你知道你想要是什么，并以最大的能量动力还有热情去追求它，世界通常会比你想象的更快速也更容易的围绕着你重新配置。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最后分享给大家就是consistency 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持续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努力。那最后呢再稍微先跟大家提早公告一下，因为我们的第四季呢也做了300集，所以很快呢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就是 reshape 或是重新调整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可以更加的优化它。所以呢可能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暂时休息一下下，充一下电，调整节目的内容，包括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然后再以更好的面貌回归，那就是稍作休息而已，就是也不会到太久，大家也不用担心，只是稍微先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如果更多更新的消息啊或者是资讯，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IG 账号 on_the_way_to_work 上面跟大家分享哦。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我们就在这边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周见哦。
下周见，拜拜。